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三章一节到十七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旧约第213页。约书亚记三章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七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前面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十四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巴拉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读经到此。
凭信前往迎接挑战，迎接什么挑战呢？以色列人要面对就是进去神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得迦南美地。但是要得迦南美地之前，他们要面对第一个难关，就是怎么样渡约旦河，怎么样过这条约旦河，因为他们当时是在约旦河东。那约旦河在哪里呢？约旦河是从黎巴嫩、叙利亚一直到北边的加利利海，然后流经巴勒斯坦，然后约旦的中间一直流到死海。 大概约旦河就是这样了。
这是黑门山，这是耶路撒冷，耶利哥在这边。当时以色列他们在约旦河东，
所以约旦河是从黎巴嫩、叙利亚，然后上面那个黑门山那边，从北一直流到加利利海，然后再流到中间巴勒斯坦和约旦的中间，那么一直到死海，全长大概251公里。那当时在约旦河东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要越过他们面前这条河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如果过不了约旦河就没有办法得地为业，他们只有继续在旷野漂流，支搭帐篷，那神应许他们迦南美好的应许就落了空，所以他们必须要过约旦河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有一条约旦河是我们必须要跨越过去的？否则我们可能只是在原地打转，无法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福分和产业。那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这是预表基督徒我们借着耶稣的救赎，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在基督成为新造的人。不过那只是脱离罪恶得着新生命，但是不是出了埃及之后呢，还继续在旷野漂流，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享受牛奶与蜜的安息，还是没有享受到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那是很可惜的，只是出埃及过红海，没有进入迦南，继续在旷野。就像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我们熟悉的特选崇拜短歌59首，钱在埃及，钱在埃及，为俊奴仆，备尝最终苦味，在埃及受苦。这是有些人，那只有上帝给他们行神迹，羔羊的宝血，他们得出埃及，来到红海的时候红海分开，但是他们在旷野，茫茫旷野，他们发怨言，多年漂流无定。那来到约旦河东，他们现在要因信渡河，因信渡河，好主向前的神，紧握居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因与滚滚火圈，赤泉长流不息，乐在有路迷为我吟诗，曲子无穷永不竭，乐在紧握居永美福地。那有些人只有进去迦南美地，他能够真正享受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恩典，他们不能继续停留在旷野漂流。那今天在我们基督人生当中，我们同样的，我在说，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在耶稣里蒙救赎，我们得生命，但是我们是不是得了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过了红海，但是我们有没有过约旦河？在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的约旦河，我们有没有过约旦河，享受在基督里那种丰盛，那种喜乐平安呢？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一个过约旦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儿女身上，你常常也常借助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人生各样的挑战。我们感谢主，你借助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蒙恩得救，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感谢你，然而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是要我们不只是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人生许多的这些困扰，我们没有经历约旦河，渡过约旦河，进入那丰盛应许你给我们那美好的安息。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儿女们真是能够在你面前，今天晚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享受安息，我们真是能够跨越我们人生的约旦河，以致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享受基督的丰盛。主啊，今天晚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你自己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借着这段经文，好让我们真是能够看到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挑战，我们真是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迈向前面的道路，我们迎接这许多的挑战，我们能够得胜， 靠主的恩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今天晚上借助你的道向我们说话，让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无论是台上的无论是台下的，让我们都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以致我们再次从你话语里面得着造就，得着帮助。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知道约书亚记第一章就提到当时摩西死了，那摩西死了之后怎么样呢？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就提到了，耶和华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小于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在我所要赐给以色列，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方去。摩西死了，但是神的百姓还要继续往前行，所以摩西死了，神的工作不能停止。所以现在上帝要约书亚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那约书亚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面对200多万的以色列百姓，过去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些百姓常常向摩西发怨言，现在摩西死了，他凭什么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他也是害怕，所以上帝就在第一章一直告诉他说，你要刚强壮胆，照着我所吩咐你的，有上帝的话语，刚强壮胆带领百姓进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要带领以色列人的重任在他放在他身上，那么他要吩咐以色列人预备过河，所以进入迦南地。那因此我们在第三章就开始看到说，约书亚吩咐他们3天之后，跟他们说3天之后我们就要过约旦河。那这个日期3天之后是谁决定的呢？有理由相信这不是约书亚自己做决定的，而是上帝亲自告诉他们。因为在3章15节告诉我们，当时约书亚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约旦河水高涨，涨过两岸的时刻。那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刻，你会选这个河水高涨的时间过河吗？从人来看应该不会，我们要选好的时间嘛。现在河水高涨怎么过去呢？就像如果今天我们要去驾车进去马来西亚，你会选择说下午5点6点下班的时候过去马来西亚吗？不会的，因为那时交通一定阻塞。或者今天我们如果要从这边去樟宜机场，那段时间我们都可以驾车去。而如果你说5点6点没有事情，5点6点你驾车去樟宜机场也是堵塞，你会选择这个时间吗？不会的，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比较方便、比较轻松的时间去。那同样的，如果过河的话，应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不是河水高涨的时候、急流的时候过去。所以在人看来，应该是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稍微先了解一下约旦河水的那个状态。刚才我们说了，是从黑门山这个山脉中间的峡谷，然后从南流到加利利，然后再流到死海，在死海那边结束。那约旦河很明显的有那个所谓水位高水位低的时期。那么在水位低的时候呢，河面大概只有宽度大概只有25到40公尺这么宽，水深大概是1到3公尺。特别如果靠近耶利哥那边，我刚才那边有一点啊，靠近耶利哥那一段河流有许多的浅水滩，在水位低的时候甚至可以游泳过去，甚至可以就这样走过去，涉水走过去啊，那是河水水位低的时候。不过到每年4、5月，约旦河的河水就水位高，因为那是面对地中海的春雨，那么加上黑门山的那个春天那个雪开始融化了，河流的河水增加，大量的增加，所以从上面一直流下来很大量的水。所以那个时候河道宽大概要1公里，不是25到40公尺，是1公里，宽度有1公里，所以水也很急，因为水量增加，所以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渡河过河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3章15节就提到他们要预备过约旦河，正是收割的季节，就是收割亚麻和大麦收成的季节。 五章第十节也提到说，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就是到了正月，就是要过逾越节了。所以以色列过逾越节大概就是阳历大概四月份左右。所以我们知道说，那是他们所谓以色列他们过年在那个时间，约旦河水是最多的时刻，水面最宽，河水的流量也很大很急。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过约旦河。那为什么上帝选择在这个好像看着不利不适合过河的时间过河呢？是父叫以色列和约书亚感到困扰的一个问题，也是父叫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以色列在旷野已经漂流四十年了，四十年都一直可以再等，那再等多几个月嘛，河水水位低的时候才过不是更好吗？那为什么要现在这么急忙在河水高涨两岸的时候才过去呢？应该找一个水位低，那么方便可以泄水过去，或者甚至可以走路过去，不是更方便更安全吗？上帝选择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个时间，在人看来是最不适合的，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最感觉到好像为什么这个时间最困难渡河的时间。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时我们看起来时间不适合，我们什么是好时间，什么不好时间，那可能你在那样的一个时间，你看来是最沮丧，看来是最困难，没有办法经历的，没有办法突破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你觉得必死无疑，或者看来就是完蛋了。那么在这段时间，上帝却好像要你做一些行动。你说为什么不早早不叫我去做，现在才来做呢？那有时我们真的会觉得说，为什么早不帮，晚不帮，现在才出手呢？你觉得不可能，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好像那个感动就越来越强烈，把你推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像上帝要驱逐你采取行动，要你面对一个抉择，你要顺服上帝这样的一个时间表，在人看起来是不合理，不可能成功，但是神就是要你去做，要你顺服。上帝的时间表为什么和人的时间表不一样呢？因为上帝用参考的坐标和我们人所用的参考坐标不一样。我们人的参考坐标是什么？根据我们有限的理性，我们的判断去思考。但是上帝参考的坐标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在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有些人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过约旦河吗？不可能的事。但是就在这时刻要他们过约旦河怎么办？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上帝行神迹。所以三章第五节，约书亚就将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要在你们中间必行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所以约书亚很清楚知道，以色列人不可能靠自己涉水或者游泳过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湍急的河流，他们只有相信上帝才能够行奇事。所以他们不能用一般人的那种思考理性或者判断，认为说什么时候，只有完全相信神的带领。因为在四十年前，约书也曾经随着摩西经过红海，只是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所有新一代，所有过去和约书亚同样一个年代的都死在旷野，所以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经过红海，他们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面对约旦河，他们就怎么样过去？不过约书亚他曾经四十年前跟这个摩西渡过红海，走干地渡过红海，所以约书亚是经历过的，所以他相信说，神即使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河水高涨的时候，很急流的时候，看来不可能的时候，他也相信神可以有他奇妙的作为。如果他们说等到那个几个月之后水位低才过去，的确他们水位低的时候他们可以过去，但是他们那是没有办法看到神迹，他们也不需要依靠神，他们可以依靠自己就可以过去。那差别就是这样，巨大的差别就是现在如果在这河水高涨，再能看起来经走下去的可能被冲走或者被淹没，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过约旦河，显明神的作为，知道上帝就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这是上帝的心意。 那我们知道耶利哥城还有拉合，如果在第二章那边是耶利哥城拉合，他们很害怕以色列人，为什么呢？他们惧怕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曾经听闻上帝怎么样带领这个百姓。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拉合就对那两个来探听消息的这个探子，拉合对他们这样说，二章九到十节，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也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面前行，使红海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和西红和俄将他们进行毁灭。所以当时无论是拉合或者迦南地里面的人，他们都曾经听闻四十年前，虽然四十年前的，但是这个消息都继续的让这些迦南地的人，他们都看这个民族不一样，他们过去在埃及受苦，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领可以过红海，他们本来就要来到我们，但是神又带领他们在旷野，这四十年间，现在对耶利哥城的人，他们听见红海的神迹，他们知道以色列当中有位伟大的神，全能的神，他们不一定说什么全能，但是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很厉害的神，能够行神迹，能够克服困难过红海的。所以他们知道现在这群人如果在约旦河东那边要过来，没有办法拦住他们，所以这些迦南地的人，耶利哥城的人，他们都很惧怕。那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河的神迹，他们过去都是在旷野沙漠，对水来说是很陌生的，现在面对水要怎么经过呢？不过唯有神带领他们经过这个约旦河，他们才体会说，哎，神与他们同在，是很真实的。就像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经历神奇妙是很真实的。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三章十到十一节，约书亚就对他们说了，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走到约旦河那里，因为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的上帝，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那要怎么击败这弃族的人得迦南为业，是一个艰巨的一个任务，很大的一个挑战。迦南有很高大的城墙，他们靠什么能够攻打进去打败这些迦南人呢？他们必须要相信上帝与他们同在。那他们怎么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帮助他们呢？那上帝要他们先经历过约旦河，所以只有经过约旦河这个神迹，走干地，他们就知道上帝在他们中间。另外一个附带的效果是什么？就是当迦南人都知道这时约旦河水高涨，涨过两岸是没有办法渡过来的，但是有些人这个时候却可以过来。有些人多少人？60万大军，还加上那个老幼妇女，至少200万的人，一夜之间，200万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到他们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这个消息如果传开之后呢，迦南一定很震惊的，怎么可能做得到200万的人一夜之间就来他们当中，好像大军杀到了。那迦南真的会知道吗？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就说了，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就说到，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近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河水干了，等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哇，他们已经不再有胆气，失去面对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可见以色列人他们200多万浩浩荡荡的走干地过约旦河这个神迹，迦南人就感到震惊，失去抵抗以色列人的胆量。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迟早可能会面对一些困难挫折，可能有很多的考验难关，或者你今天面对或者还没有面对，那我们要怎么保持士气，怎么样来面对这人生的约旦河？第三章经文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跨越人生的约旦河，采取三方面的行动，可以看到上帝的大能同在。 首先第一就是跟随上帝的引导，一定是跟着上帝走。在第三第四节就说了，耶稣要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月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月柜去，只是你们和月柜相离要2000轴，可以与月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前面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没有人知道，没有走过。那以色列要怎么样过约旦河，他们要跟着约柜，跟随在约柜后面。那约柜是什么呢？约柜是至圣所里面的一个纯金打造的一个柜子，在约柜里面放着两块十诫的法板，那么约柜上面有金金的施恩座，约柜就是代表上帝同在。在民数记10:35-36就这样记载当时约柜的情况，那是过去。民数记10:35-36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所以约柜起行的时候，仇敌就跑掉；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当中。所以跟随约柜就是跟随上帝的带领，走在上帝的面，走前面的道路。所以约柜就象征神的同在，荣耀的神与他们同在。那因此对以色列人来说，过约旦河是他们从来没有越过的一个障碍，一点经验都没有，从来没有走过。今天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面对一些事情，我们没有想到，没有经历到的，但是我们怎么跨越呢？神要祭司人利未人抬着约柜在百姓面前走，然后吩咐百姓说，过约旦河跟着约柜去，要在他们这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上认定神，好好的跟着上帝走，跨越这个障碍，得着神的应许。那和这个约柜保持多少？2000轴大概多少？1公里。哇，你说祭司抬约柜会重要距离大概1公里，2000轴会重是怎么200万人，你怎么可能太靠近呢？所以但是跟着不可以超越这个约柜，但是就跟着这个约柜走，跟随着这个约柜。那今天记录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怎么认定说我们跟着上帝走呢？保持距离，紧紧的跟着祭司走，这是当时一些人那走在神为他们预备的道路上，不是他们选择的道路。那今天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跟随耶稣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守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我们今天会面对许多的困难挑战，有时我们遇到一些看起来是四面楚歌、困难重重、不能跨越的一个障碍，一个很恶劣的环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慌了吗？这约旦河的人生生命的约旦河，我们没有办法跨越吗？不是的，要坚定的跟随主，照着神的心意，就像有些人紧紧的跟着约柜后面，就可以看到神迹发生，约旦河的水停住。那我在说约旦河里面有十诫的法宝，就是上帝的话，听从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教导，按照圣经的启示真理价值观去做，就可以看到说上帝与我们同在，遵行神的命令，经历上帝的作为，显明上帝的道是大有功效有活泼的，叫遵行的人带来生命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经历过神迹吗？或者你说我不需要经历神迹，我不需要神怎么作为，你今天可能一切都好，你不觉得，但是当你面对什么事情发生，你真的说，神啊，你真的需要神的帮助，你真的呼求神的作为在你身上。在我们人生当中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有时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可能面对罪的试探，可能落在痛苦挣扎当中，甚至有时好像神故意把一些困难放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去经历，甚至因为我们犯罪，他要管教我们、鞭打我们，让我们伤痕累累、失去平安喜乐。 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认真看待信仰。就像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到十二节说，神啊，你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所以神有时因为我们犯罪，或者因为神真的定义要熬炼我们，好像熬炼银子一样，他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神好像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神好像把这样的一些困难摆在我们面前，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面对这许多的困难。不过作者说，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是的，神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去经历一些困难，在河水高涨的时候，在人没办法，不是靠你的方法我的方法去经历的时候，神带领我们经历。当然如果犯罪是神管教，我们就要悔改认罪，那我们听从神的话，回到神面前，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必须听从神的话，跟随着这个约柜走，跟随主的脚步，才能够过约旦河。坦白说，我们宣信堂也经历到这些东西。我们宣信堂是怎么样开始的？就是跟着上帝走，离开错误信仰，我们就是跟着上帝走，走去哪里，相信他的带领，就在加利利堂。加利利堂之后呢，相信他的带领，他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我们就凭着信心走。那时什么都没有，那时连30万都没有，我们就买了这个地方，凭着信心走，因为我们相信他要带领我们，我们相信他的美意，我们要做成他的工作。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看起来这样的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使命，看起来是很愚蠢的。在这样的一个河水高涨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要叫他们过去呢？上帝在开玩笑吗？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河水高涨的时候，60万大军加上许多的这个老幼妇女，大概200万人一起渡河？神迹发生除了上帝应许、上帝启示之外，当然还有这些人，他们是不是要顺服？他们是不是因为信靠神的话才能够经历神迹？所以如果他们有约束，上帝要他们这样做，但是他们不肯做，祭司没有抬着约柜在前面走，百姓也没有跟着走，不听约束的话，神迹没有发生。除了神定义人是不是顺服听神的话，那约旦河的神迹和红海的神迹有些相似，因为他们都是走干地过约旦河，但是约旦河的神迹和红海的神迹也有一些明显差别不一样。红海的神迹是以色列人是被动的，什么被动？因为他们当时法老的追兵来了，他们当时真的是无路可逃啊！摩西拿起手中的杖向海伸展，红海的水就分开，所以他们看到红海的水分开，那么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所以他们就下海，他们不走到后边追兵来了。那红海的神迹就是这样。那约旦河的神迹呢却不太一样，以色列人他们是有选择性，他们不是被动的，他们是有选择，他们可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可以再等多几个月，河水未低的时候才过去嘛？等河水水位变浅了，那么更加安全。妇女啊，200多万人，连一些牛羊牲畜，可以涉水而过。所以他们可以有选择题，但是神的时间不一定是我们可以想得到。唯有按照神的时间，凭着信心去经历，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上帝乐意在我们中间按照他的心意行事，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呢？预备好经历神的作为，你盼望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大能吗？你个人的身上，或者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人际关系，甚至在我们教会、我们团体，我们真的愿意经历神帮助我们、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吗？我们要定睛仰望神，跟着上帝走。就像箴言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遇到景瓶或者遇到这个瓶颈或者遇到这些障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很多人可能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意见，叫我们怎么做啊，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甚至很多专家可以询问，但是我们是不是先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的带领，聆听他的声音，相信他一定跟我们说话，就像耶稣所应许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们，是不是紧紧的跟着，跟着上帝走，跟着约柜走？重要的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他面前，因为诗篇也告诉我们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25:12。然后25:14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必将他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所以当我们真的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真的愿意跟着上帝走，神就会引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他奇妙的作为发生。所以你要看到上帝在你身上面对你人生的约旦河，我不晓得是什么，有时可能是你的婚姻，有时可能是你的学业，是你的考试，是你的工作面对很困难等等，你是不是相信这样的一个事情神可以让你跨越？问题是说你是不是定睛仰望神，跟着上帝的心意走，不是跟着人的意见，是跟着上帝的心意走，定睛仰望他。第二，如果我们要经历上帝的大能作为，我们要采取第二方面行动，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约书亚记第3:5，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耶和华明天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你要神在你中间行奇事吗？要自洁，洁净自己。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洁净自己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外面的洁净，还有里面的洁净。因为在过去他们摩西到西乃山要领受上帝的诫命的时候，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自洁。什么自洁？洗干净衣服，身体洁净，洗干净衣服，这是洁净，外面的洁净。更重要还是里面的洁净，要除掉偶像，除掉一些的罪恶，自洁。因为圣经清楚说，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在利未记19:1-2就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是的，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亲近神。希伯来书12:14说得很清楚，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圣洁是神同在的一个条件，我们不圣洁，我们怎么能来到圣洁神面前？所以在约翰一书1:5-6说，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信息。如果我们说与神相交却 还在黑暗里面行，就是说谎啊，不行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言行一致，我们如果真的跟从上帝，我们就不要在黑暗里面行。我们的上帝就是光，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是光明的，是这样的一个恨恶罪恶的。长期在黑暗里面的人最怕就是遇见光，越强烈的光，越明亮的光，黑暗的人就受不了。那对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来说，一个公正的法官是他的保护，但是对一个犯罪的人来说，越靠近这个公义的法官越感到害怕恐惧。犯罪的人不敢来见光，甚至有人犯罪不敢来做礼拜，不敢来敬拜上帝。约翰一书1:7-9说，我们如果行在光明当中，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谁敢说他没有罪呢？我们都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信主了，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是不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要经历神的作为，你继续在罪里面怎么经历呢？你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除掉一切的污秽肮脏，让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清洁的心，以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当然不可否认，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瑕疵，所以自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 在道德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无可指摘，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真的看到说我们自己的败坏，愿求主赦免我们，不断追求过一个圣洁生活这样的一个决心，知道不是靠我们立志或者我们努力就能够达到，但是我们天天靠神的恩典，依靠圣灵的帮助，神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作为。人犯罪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不能经历到神的帮助，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必须要正圣洁自洁，远离一切的暧昧无耻可耻见不得光的事情，他们必须要洁净自己的行为，洁净自己的心，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看到神行奇妙的事，带领他们过约旦河。那今天当我们面对什么难处什么障碍，面对我们人生的约旦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越过去呢？我们除了定睛仰望神，跟着上帝走，照着话语行，我们也真的要常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什么事情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得不到神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什么事情使到我们失去神的同在的束缚呢？如果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说谎、偷窃、淫乱、败坏、怨恨、苦毒，那这些暧昧可耻，外人可能不知道，但是神一清二楚。不是上帝不愿与我们同在，但是恐怕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遭受到神震怒公义的审判，站立不住。所以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刚才我们所读启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说到，这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经历许多的患难，许多的困难，但是他们是继续凭着信心，虽然没有得着所应许，但是他们就是凭着信心继续的依靠神。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说，我们就有这许多的见证呢，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提醒当时这些在面对许多困难的基督徒，看过去这些基督徒他们经历着许多的困难，他们就是凭着信心继续依靠神。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在主面前来依靠主，胜过一切罪恶。当然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知道神要我们不要随便犯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自欺，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不要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就收取永生。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蒙悦纳，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有信心跨越人生各样的挑战，跨越这个生命的约旦河。除非我们自己洁身自爱，我们自己常常保持与神的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使到我们与神隔离，不要有任何的罪，心思意念在主面前我们能够蒙神悦纳，以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所以要经历神的作为，经历这样的一个神迹，跨越我们人生各样的困难，首先我们要真的要认定上帝，跟着上帝走，紧紧跟随他，不是别人的意见，不是专家的意见，是上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而且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犯罪，讨他喜悦。第三，这里更说出我们不是凭着眼睛，我们是凭着信心，踏出信心的第一步。神说了我们就要照着他的去做。那当年以色列过红海是摩西向海伸杖，然后上帝就借着大东风把海水分开，以色列看见干地他们就可以下海走干地走过去，那是上一代的一些人他们过红海。但是新一代的一些人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情况不是这样，约旦河的水是涨过两岸，他们不是等约旦河的水停下来了祭司一些人看到了就安心过去，不是，耶稣也不是像摩西那样有这样的一个手中的杖，没有。所以在书约书亚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六节说，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然后百姓离开帐幕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人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路水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眼之处 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的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对面过去了。那你想一下，这些祭司两个两个这样抬着耶利哥过去，如果你是其中一个祭司，你是走在前面的话，你抬着耶利哥走向这个约旦河，站过两岸，你在一面抬一面走过去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七上八下，可以过去吗？可以过去吗？会不会这样呢？过去会怎么样呢？上帝在跟我们开玩笑吗？耶稣啊，你怎么搞的？会感到害怕的。站过两岸的水，这么急，我不晓得你会想到什么。越靠近约旦河，就越感到害怕，没有停下来的迹象。那我如果是祭司，我的脚要搭下去吗？真的像上帝所说，当我的脚一搭，水就停住吗？真的会这样吗？还是给这个河水淹没冲走？很多的顾虑害怕。当然圣经没有提到这些祭司是这样想，只是我自己这样描述。不过我们看到这些祭司的行动，他们是凭着信心，如果凭着眼睛，他们根本不过去。凭着眼睛是最好平静下来才过去嘛，但是他们就完全不凭着眼睛，凭着信心，上帝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不容易哦。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睛。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凭眼睛看情况嘛，情况师父可以做的时候我们才做，情况好像不利的时候你还做，好像很傻。不过在这里就提到说，当他们脚一入水，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眼之处，在这个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这个亚当城那里停住，亚当城距离耶利哥北边，就是刚才我那点，亚当城距离耶利哥大概有27公里。所以就当祭司的脚一踏到约旦河的时候，27公里前的水就忽然间就全部堵住了，所以这里真的是完全干地。200多万的一些群众，老人家、小孩子，可能包括牲畜，就这样过去了。抬着上帝约柜的祭司，继续就站在约旦河干地的中间，一直到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过去约旦河，他们才继续前行。所以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当他们的脚踏到对岸的旱地的时候呢，约旦河水、亚当城那里的水又复流下来，仍然站过两岸。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神迹，有历史真实记载两次。根据阿拉伯的一个历史学家恩努威利的证实，他说在公元第一次在公元1267年12月7号的晚上，因为大雨引起土崩，所以在亚当城这个地方曾经把这个河水堵住，不能流下去大概10个小时。因为亚当城附近就是一个峡谷，大量的土石流就形成一个充满河水堵塞的一个湖，大概10个小时那边堵住，所以下面就没有水。这是第一次，1267年12月7号。第二次是在1927年7月11号，也是因为土崩，使到这个地方的水堵住，大概21个小时之久。这是历史的记载。这是用自然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神迹的发生。不是说不相信神迹，只是说从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佐证。耶稣亚基当时约旦河的水暂时停住，没有往下流，这个神迹是可能的，是真实的。因为同样的现象在以后重复的发生。不过我们不是说借助这个自然现象解释约旦河的水停留，就否认神的作为，就否认耶稣亚基三章神的神迹。因为祭司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肯定是一个神迹，怎么说呢？这是神大能的作为，发生的时间，你看时间就不一样。为什么在亚当城发生土崩 石流，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就在以色列走过去的时间发生。等这个祭司的脚一搭下去，就发生土崩石流堵住。而且当他们全部过去了，祭司的脚又回到对岸的时候，这个土崩就好了，水就流下来了。因此我们不得不相信说，这是背后有一位掌管天地的真神，他决定什么时候土崩，土崩的石流有 多少，阻挡河水的时间是多久，然后河水才继续流下来。所以约旦河的水是几时停住呢？就是当祭司的脚搭在约旦河的那一刻。因为在这之前，约旦河都是占满两岸，水流得很快，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所以没有办法，如果看环境、看情况、看现象的话，根本不可能过去，是凭着信心过去。这是祭司要凭着信心，百姓要跟随祭司继续往前走。所以跟着约柜是很重要的，跟着上帝的吩咐。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常常说，等到约旦河的水停住了，完全干了，我们才敢下去。甚至停住了之后，我们也还是可能不敢搭下去，会不会又再复回流？会不会马上就又流回来呢？我们害怕，很多的担心顾虑，这是人看环境，凭眼见，不是凭着信靠上帝的话。今天你要看见神迹吗？不是看环境，不是凭眼见看到一些东西啊，这是神迹，是凭着信心去做，才能够经历神迹。在第二章里面就提到一个人物，就是妓女拉合那么我们就看在第二章，我们就看到说，拉合他为什么在以色列攻进城的时候，他全家人都得救呢？拉合就是也就是完全听探子所说的我们以色列人，当然拉合开始的时候他是听闻以色列人的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信靠以色列的上帝，所以探子说要他们要攻进来了，然后说那我要怎么样才逃脱这个情况？他救了这两个探子，探子说你很简单，把一个朱红色线的绳从你的窗户坠下去，当我们看到那个朱红色线的绳，你这个家就被保护，没有被杀害。情况还没有发生，他就是这样做，这也是就是凭着信心。就像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照着神的吩咐，把门框涂红色，门楣夜面的天使就越过去 ，pass over 过去了。那现在他把这个朱红色线的绳从他自己的窗户渡下去，坠下去，以色列人他们也就这样越过去，不进去杀他们的全家。那这都是凭着信心，完全相信，不求眼见。这也是考验我们说，今天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完全相信神的话语，这是照着信心踏出第一步。当神说了，我们就完全照着去做，是不是这样呢？那神不会给我们开路，如果我们还没有起步；神不会给我们帮助，如果我们还不需要帮助的时候；神不会除去我们路上的拦阻，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碰到，就等到我们真正需要的时候，神就明显他显出他奇妙的作为。不过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忘记了，我们忧虑前面很多的难处，我们盼望说神先把前面几公里的路给我铺好了，或者我人生前面这一年的计划安排神安排好了，那我看了我才安心走下去。不是的，每一天的生活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照着神的话一天一天凭着信心走下去，这就是神迹。相信神，一人的路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所以我们真的要依靠神的应许，凭信心往前行。那我们看到上帝被使信靠他的人羞愧，那整本圣经都启示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期待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信靠顺服，听从神的话语，等候神的指示和指引。 就像保罗所说的，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睛。上帝绝不会叫信靠他的人羞愧。那抬约柜的祭司，他们就是凭信心把脚一搭进约旦河，多么滚滚激流的这个河水，漳过两岸的河水就忽然间流走了，他们就在干地。所以约书亚记第三章，那我们看到祭司他们的信心是超越眼界。上帝怎么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怎么吩咐他们，他们也就照样行，一点不疑惑。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在人生当中，什么是你生命中的约旦河？可能是你的会考，可能是你大学的考试，可能是你的工作压力，或者婚姻，或者甚至你的病痛、人际关系，或者经济困难、房贷的压力等等。那你怎么样跨越过去呢？有的时候你真的知道凭自己努力，凭自己的能力是没办法的。就像当时一些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们怎么过去呢？没有办法过去的，只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凭着神的恩典。所以依靠主，没有跨不过的河。我们今天面对生命中的约旦河这样的一个挑战很难阻，求主帮助我们。圣经提醒我们不要看环境影响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认定上帝，跟着上帝走。当然我们要自洁，脱离一切不美的事情，顺服神的带领。今天我们的灵性不要再停滞不前，我们在原地打转，我们要继续在旷野漂流吗？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安息吗？虽然我们信主，但是我们没有真正信主那种喜乐平安吗？平信度合，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跨越这样的一个约旦，使到我们能够享受主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真的有很大的难处，在人看来真的是没办法靠我们自己去经历，但是感谢神，你是行奇事的主。当我们真的一心一意仰望你的时候，紧紧跟随你脚步的时候，你就真的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的难处，你真的叫我们跨越这些生命中的约旦河，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主要感谢你，无论是我们个人我们经历到，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一些事情，我们建堂各样事情，都看到你自己是我们的主，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只要我们坚定跟随你，让我们真的是照着你的心意来行，以致我们真是能够常常体会到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叫我们来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以致我们能够继续享受主的平安和喜乐，恩待你的儿女们。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确实信主的，求你去帮助他们，真的是能够靠主刚强，来信靠耶稣，和我们一样同样得到那宝贵的救恩。求主施恩，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坏习惯，或者有一些被罪捆绑的，也求主怜悯他们，求主帮助他们能够认真的定睛仰望你，让他们能够靠主的恩典胜过这些的软弱，靠主他们能够脱离罪恶，享受真正的安息，享受真正丰盛的生命。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